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的第33天。我们经过圣灵和神话语的冲洗，相信每一个小朋友呢，现在开始对自己的信仰有更深的认知，也有更个人化的一些思考。特别的期待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写信来告诉真儿你的得着、你的想法以及你对神认知的突破。今天呢，我们要来读诗篇第73篇、出埃及记的第19章、以斯拉记的第9章以及罗马书第9章的第1节到29节。我们要透过小故事和讨论来分享一下，如果本来我们都不配再与神和好了，那神为什么还主动拣选我们呢？我们怎么看待有一些人会得救而一些人会不得救的这一个事实呢？到底为什么神会拣选一些人，会怜悯一些人，而不是拣选和怜悯所有人呢？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让这一座繁华的城市顿时变得萧条了许多，因为好多好多的公司都倒闭了，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工作，每一天街头上都是寻找工作的人群，他们很多是很有能力、很有才干的专业人士。在这一场危机中，即便是这一群专业人士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过呢，几个月下来，有能力的、有才干的、有背景的都慢慢的找到了新的工作机会，街头上剩下的就只是老弱病残，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身体有残障的、长期失业的、年纪老迈的，都在求职的市场完全没有立锥之地了。在这次金融风暴当中，唯有一家大型的科技公司没有遭到冲击，在这场危机当中幸存了下来，并且业务蒸蒸日上。而这间大公司的老板却是赫赫有名的，因为他不单单以他自己雄厚的资金著名，更重要的是他为人智慧、良善、温柔、谦和。他和一般的大财主可完全不同，他从不坐自家的轿车上下班，而是走路、坐公车、挤地铁，因为这让他更加的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真实的生活着的人群正在经历着什么。所以今天同往常一样，他走在下班的路上，街边上这些绝望的、无助的脸孔 让他的心深深地被触动。他思前想后，决定采取行动。第二天，他在公司发起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各位亲爱的员工，我思前想后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决定招募所有在求职市场被遗忘的人，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经历，不管他现在什么样的年龄或什么样的背景，我都愿意完全的接纳他。
啊，这怎么可能呢？
哦，老板呀，我们可是高科技公司，我们不是慈善机构。
是呀，老板，这些长期失业的人，他们怎么可能又去学习什么最新的技能？他们也不可能从事我们高强度的工作呀。
但是老板仍然排除众议，他坚决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一定能够为公司贡献自己的力量。当这决定一宣布，整个城市都沸腾了，所有的失业者都欢喜快乐，敲锣打鼓的庆祝自己居然能够进入到最大的这家科技公司，成为其中的一个全时间的员工。而本身原有的员工当中却起了巨大的波动。
这不公平啊。
对呀，
我们受了这么多高等的教育，有这么多的学历，才好容易挤破了头进来了，而这些人呢，就往那街上一站，这跟乞丐要饭有什么区别呀？不行，我们要罢工，对，我们消极怠工，让老板绝对不能够执行这样的荒谬的决议。
大老板听说了之后，就决定召开全体的会议。他耐心地向所有的员工再次解释他的理念。
亲爱的各位员工，我们公司的成功不单单是建立在我们的技术或者是产品之上，更在于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对人的关怀，给予每个人一个平等的机会和尊重。我相信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价值。对于所有新加入的员工，他们需要的不单单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而是这个社会的认可、支持，在危机当中给他们的接纳和出路。还有，工作的本分是我们每一个人当尽的责任，也是对团队的负责。请问你们任何一个人，我是否亏欠过你们或者克扣过你们？我给你们的是否已经远超过你们当得的？听到老板这么说，大家都低下了头，不说话了。亲爱的小朋友，这个故事的寓意你听懂了吗？是的，好多时候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不自知，我们觉得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就像这群员工，从来老板都没有克扣过他们，也总是丰盛地给他们比他们所当得的更多的恩惠，但是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比自己不如、不应该得到这些位分的人得到了，那么好像自己得到的就是理所当然的一样。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态呢？的确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本来我们通通都是不配得的，只不过呢，神的恩惠临到我们了，我们习以为常了。很快，当我们看到那些我们觉得不配得神恩典的人得到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气愤地说，凭什么他也会得救？凭什么神要祝福他？就像这些员工说，凭什么那些老弱病残也可以挤进我们的公司呢？像我们的公司不应当是因为像我们这样有能力的人才可以进来吗？亲爱的小朋友，在地上的确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人的标准，的确会有各种各样按照我们的能力所做出来的判断，和因着与我们能力相配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肯定、价值和奖赏。但是这并不是天国的价值观，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得进天国，得进神的家，能够白白的享受神的恩典，那都是因为他的怜悯，是因为他的拣选。和你我的能力、价值、地位、背景、可不可爱毫无关系。那么若是这样，当我们看到有不如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是看不起他们，是质疑神的公平和美善，还是说我们再一次的思想，哇哦，是神何等大的恩典和怜悯，竟然救赎和拣选了像我这样的人。今天罗马书第九章让我们看到了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的选民是他自己的主权，而今天这个救恩临到我们也完全是神的恩惠，不是因为我们可爱。那么这就预备我们的心不会去论断别的人。当我们身边有些不可爱的人在我们的面前，他们有可能真的信主了，来到神的面前蒙神的祝福了，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是觉得神不公平呢，还是要替他们欢喜快乐呢？就好像我们这么不配的人同样被神怜悯恩待和拣选一样，这都是他的主权，同时也是他给我们白白的恩惠。好了，亲爱的小朋友，我们都不配与神和好，而神却主动的拣选怜悯我们，这实在是他的恩典。那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和回应呢？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欢迎你来到单亲部落，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哇，我们要接着来谈哦，其实单亲家庭的家庭也是家庭，对不对？
当然了，虽然我们可能说三口之家我们缺一个人，但是两个人也是一个家庭啊。
没错，只要不是一个人两个当然就是家庭嘛，对不
对？
那所以呢，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家庭生活？蒙毅，你觉得呢？有哪些我们可以留意的，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提醒的？
首先我觉得你一定要在家里做饭。
同意。
这个妈妈也好，爸爸也好，会做饭其实是对孩子在这个家里的温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觉。
是。
你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回到家里，如果妈妈今天跟爸爸生气了，妈妈没有做饭，家里就觉得冷冷清清。
是，很不一样。
所以家里这个烟火气一出来的时候，这个家的感觉就有了。
是啊，而且我们可以烤点小饼干啊，
嗯，
做点点心啊，
陪着孩子一起做这样的事情。
是 是，其实这个是非常温馨的。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学习，你再怎么样不会做饭，哎呀，你就看看小视频吧，跟着做行吧，
炒个鸡蛋总会吧，让孩子来炒，让他来打鸡蛋，你来炒，两个人配合，你知道其实这个厨房就变成了一个爱的空间。
是，大家可以在一起彼此帮忙嘛，对不对？
是，
我们都是从不会变成会的啊，没有人天生就会，只要我们愿意学，没有学不会的。
还可以做的事情，我跟我女儿经常就一起看电视，还有还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女儿经常一起看电影。
是，
我们两个人称那个叫 mother daughter time。
是，
就是我们没有中文，我们管它叫美好生活
啊，就是好像母女去约个会，
但是我们会在家里。以前呢偶尔会出去，但现在呢就是在家里会多，我们会弄很多小零食，
是，
然后弄一些饮料，然后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会弄一些瓜子儿，选一个都喜欢的电影。
是，
这个我不喜欢也不行，他不喜欢也不行，
是，
我们俩必须挑一个同样都喜欢的，然后两个人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
是，
看完电影之后聊聊天啊，然后一吃点东西啊，我觉得那个感觉特别的好。
是，我也是一样，其实陪着孩子一起去看一个电影，看一本书也好，听个音乐也好，去看一场表演，什么都行，你们俩一起在做一件事情，而且去 你们就有东西可以聊，
嗯，
你们共同经历的这个美好的时光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叫它精心时刻，对吧？
精心时刻，对，不管孩子多大多小，
嗯，
孩子再小的时候我们可以陪他看儿童片，是不是一些儿童的动画，然后呢长大了以后可以看一些按照孩子的年龄我们可以找一些比较适合的。其实我跟我女儿从小这些动画片我都陪她看，一直到现在，她只要看到动画电影一定是找我一块看的。
哦，
就是一个习惯，她不会跟她先生看，她会找我，因为我们好像一直都会一起看一些很可爱的动画片。最近刚刚看到这个功夫熊猫4。是，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我们一起养成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是说你跟他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的默契，你们做了一些事情是只有你们两个在一块儿可以做的。
是的，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两个人如果在很多人的情况下，比如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啊，或者在教会结束，我女儿会说，妈妈咱们今天回去过美好生活吧，她会跟我眨眨眼说美好生活，我说 OK，别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是是，其实这样子的那种所谓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嗯，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其实这个就是一定要是花心思，
是，
就是你会去带着孩子一起有这样的一个精心时刻，当你这个精心时刻经常经常去做的时候，你知道孩子心里面就会有一个盼望，然后他会觉得当下你是只属于他的，
是，他会期待有这么一个时刻，嗯，可能你们平常都很忙，要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可是你们为了对方而特别安排出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约会的时间的话，是很美好，我相信在孩子将来一生当中都会是一个祝福的。
对，尤其是我们这个单亲呢，你又要当妈妈又要当爸爸，
是，
还又要工作，然后家里里里外外全是你，那孩子就自然会成为我们觉得，哎，他慢慢的在长大，他可以好像自己做很多事情，我们就忽略了他的感受。不要这样，一定要跟孩子有一个持续的连接。
是的，我们不要老是想到的就是干家务，就是做该做的事，嗯，我们去做一些好像是额外的一个特别的送给自己一个礼物这样子的那种仪式感的事情。
对，你看有美好的时候，对于我们家里面来说，我跟我女儿还有一个约定叫什么，他要一定为家里面做些什么，就是他是从9岁开始早晨就自己起床了，就不需要再叫他了。
是，
但是现在已经12岁了，在我们家他为家里做的事情就是每个星期的衣服他来洗，然后他要去把衣服拿下去，放到洗衣机里面洗完了，然后再去烘干，然后再拿出来再给他挂好了，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是，其实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个非常好的对孩子的一种培养也好，训练也好，
对，
是帮助他的。
我们虽然给孩子是一种好像家里缺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感觉哈，
嗯，
但是千万不要觉得你要补偿他什么，千万不要觉得啊，所有事情我都要做，我都要让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不是的，这不是一种好的方式。你要让孩子知道他是这个家里面的一员。我跟我女儿说，我说你想咱们家呀，除了你就是妈妈，就咱俩人，如果这些活你不替我分担全是我的，你觉得妈妈这样辛苦你不会心疼我吗？
是啊，
他说会啊。我说好，那就每个星期的衣服你来洗，
嗯，
你知道他有的时候很忙，要他周末也要玩吗，他有的时候就不去做，那去我做了。有一天我就觉得不能这样持续下去，这样做的做的就全是在我身上，其实我做是可以的。对于我们来说做什么都是一样的，我们当然愿意让孩子享受在这种快乐中轻松中，可是对于他的成长没有益处。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哦，如果你现在不想洗这个衣服的话，你可以选择做别的家务活。
是，
他就不说话。我说那我给你说说咱们家都要需要干些什么哈。单亲家庭跟正常的家庭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么多活啊。我说首先每天要做饭，
嗯，
还要刷碗，
是，
对吧？然后每天我们还要整理房间，还要洗衣服，其他的事情呢就是你写你的作业，我做我的工作，别的就没什么了。你看你做点什么呢，一共就这几样
啊，分一分。
对，他说那我洗碗吧。我说洗碗好呀，洗碗有洗碗机你知道吗？所以他为什么选择洗碗，小孩子他聪明得很。我说好，洗碗可以，但是妈妈要告诉你，洗碗呢每天都要做，因为我每天都要吃饭，每天都要做饭，做完饭就要洗碗，洗碗你需要每天吃完饭之后我就什么都不干了，你要把碗 拿下去，然后在水池子里面涮一下，再放到洗碗机里面。
是，
洗完了之后，你还要负责从洗碗机里把碗拿出来啊。他说，嗯，好。在他看来听着很简单，然后我们就执行了一次，就没有执行下去。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妈妈太烦了，每天都要干，我还是选择洗衣服吧，一个星期才做一次。
聪明的孩子。
我说好啊，那我心里就很开心了，起码我说，那你既然认领了这个家务活，你就要持续，你要负责任，你不能说是今天要干了明天又不干了，现在你选择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他说好，我就选择洗衣服了。
哇，太棒了。我们看看啊，从蒙毅的分享当中，我们抓到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是一个家庭，家庭里面该干的事儿，我们就该干嘛干嘛，
一定要让孩子参与进来。
是的，我们不要觉得亏欠他，所以让他什么都不干，其实对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的。
对，而且把我们自己累死了。
是的，而且我们这样子在彼此分担当中，我们才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他。
对，这样的家庭才会带出爱来，因为这样孩子会心疼你，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也有一种责任心在。
是的，其实我们中国的父母老是觉得，哎呀，我任劳任怨，为孩子做牛做马，我们就付出，然后自己干得累得半死，然后孩子也不懂得体贴，也不懂得感谢。可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说，他必须要懂得感谢，他必须知道说我们为他做了什么。
而且一个家庭里每个人都要负责任，担当起自己的那份职责的时候，你知道他就会更爱这个家。
是的，我又必须再说这句话了。其实这跟担不担心没关系。
是，
就算你们夫妻都在一起生活，你也要让孩子来参与家里面的一些该干的家务。
好多现在其实很多这种婚姻当中有这种假单亲，
是
有一方可能常年的家里的什么都不管，他也许只负责挣钱，那有的可能连钱也挣不回来。
是，
但是这个人他在吗？他人也许在，心不在。
就算人在，可能在跟不在差不多了。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大家都要面对的，我觉得是一个情况吧。
是，
所以如何把你的家经营好，无论你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你都可以有不一样，按照神的心意活在神当中。
阿们。另外还有一点关于单亲的家庭呢，我们很多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仪式感，比如说逢年过节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哎呀，就我们俩人就凑合吧，就随便过了，过不过也无所谓。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想要提醒的，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逢年过节。蒙毅你怎么看？
我会比如说我女儿的生日，以前呢我会叫着他的几个同学一起给他开一个小 party。
是，
现在呢因为他长大了，我们两个人会有非常美好的一天。
是，
比如说去年他生日的时候，我就带他去迪士尼。
哇，
从早晨我们5点钟起来收拾，然后6点出发，一直到晚上12点以后才回的家。就是你从迪士尼出来之后是整12点。我特意拍了一个照片，我说妈妈今天陪你玩了一天，我真的要累死了。在迪士尼里到处都排队，可是他非常的开心。我想他这个生日他一定会记得非常清楚，把我妈快累个半死了。
是，所以也就是这一些的孩子的生日啦，或者是一些的节期啦，我们不要就略过了，我们还是抓住每一次的机会跟孩子，就算两个人，你们还是可以一起好好过节的。
对啊，做一顿好吃的，对吧？
是，
然后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不要凑合。无论是你的生活，还是你对自己，还是你对孩子，都不要去凑合，每一顿饭都要把它认真的去对待。
是的，我想这也是我们身为单亲，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家庭经营得非常幸福，非常快乐，让别人都羡慕的。
对，我记得在前年疫情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搬到一个地方去短暂的，大概也就住了几个月吧。我当时其实就知道我在这里住不久，但是进去之后我还是把房间每一个角落都布置。然后我的朋友来说，你就在住几天凑合住一下。我说不，我为什么要凑合？我在这住一天，我要住得像个样子，我要住到让自己完全的知道，哦，我的生命是一个不一样的。
Amen。
我是可以活出每一天的精彩，我不需要凑合，包括我穿衣服，包括我做饭，包括我每天可能要出门之前要把自己打理一下，我为什么要凑合？我不凑合，我的人生不是凑合的。
阿们，太好了。所以 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单亲的朋友，不要凑合，给自己好好打扮一下，给孩子好好打扮一下，给家里好好打扮一下，你的心情会更好的。
阿们，
你值得这样子的，对自己多一些关爱，神也这样子爱你，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子学会去爱自己。
是，神也喜悦我们每天开开心心的，神也喜悦我们每天把自己弄得整整齐齐的。如果是一个乐乐特特的人，然后一个你自己心情不好，状态不好，你带给孩子的榜样其实也不是一个好的样子。
是的，因为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神创造这一切都是美好的，
是，
包括我们也是美好的。
是的，我们不要就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去快乐
是
美好。不是的，我记得我很早年的时候有一位教会的姐妹就送我一本书，她说快乐是你的选择。
哇，确实是，
我们可以选择幸福快乐，那是在于我们自己内心的状态的。
阿们
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其实单亲的家庭，单亲的生活是可以精彩，是可以快乐的。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